各位同学呢，请继续我们刚才的四步子观。我们刚才已经谈了呢属的问题，那个属的部分呢，因为次第法门这一本书啊，当时他针对一些大家应该认为都会的，他就没有来谈。那我们刚才跟大家看了一下活水禅里面，参考了杂阿毗昙心论、大毗婆沙论还有毗婆沙论，我们这几本书我都建议大家可以看，这几本书在禅修里面非常重要，尤其你想如果想真的把天台的一些修法更细节的部分读懂，这几本书我蛮推荐的。那如果没有空读，那你就必须等待我们的课程进度，我慢慢教你们，慢慢带你们。好，那之后呢，他就开始介绍正相。正相的地方他有一个介绍是欲界定正相。欲界定正相前面他有在介绍说，你必须是先外部攀缘，外部攀缘就是出住定，就是你能够出住外部攀缘之后呢，你会有细住，细住的话就是内部缘律，自己不会在一个是跟着外面跑，然后跟着外面跑，你结束了之后内心还会有各种的念头自己起来，不是外界的问题，是自己脑袋不断的动的问题。就像我刚才前面跟他有时候他一个只是一个生理反应，他追着这个念头就越想越多了，他就之后就越来越，那就是属于内缘律。所以外部攀缘，内部缘律，这是细住。然后细住的时候，他同时已经达到调身跟息，已经渐趋调和。那身跟息渐趋调和的时候，他会达到个持身的效果，就是身移会越来越稳固，然后就是比较不会腰酸背痛啦，然后坐得稳。这是持身，所以各位说，你们说打坐啊，要不要练？要啊，这些筋骨肌肉要练起来。所以以前人家常常讲挑柴运水都是啊，因为他会练他的胯的功。这个胯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到大腿上部这一块肌肉，这一块肌肉必须要练好，必须要有力量，它才能够支撑你的腰杆，而且让你打坐的时候下盘会很稳。下盘很稳，然后血液循环比较畅通，现在人走路少嘛，然后平常又不拿重，然后所以他就不知道腰杆的力量怎么使，就只好请大家做活水禅第七式、第八式、第九式，这个就针对这一块区块要练出来的。好，那他到了这个细柱以后呢，他就达到欲界定。那欲界定上欲界定的时候，欲界定实际上是属于散地的定。那之后未到地定，那出禅之上呢，才开始算是定地的定，才算是定地定。散地定是指分散的散，地是指土地的地，散地定它是散地，欲界是散地，色界无色界是定地，所以欲界定它本身还是散地定。那它也一般不在严格来禅修里面不把它列入禅定，禅定一般起算是从初禅起算，但是它算是需要学的入门功夫啦，入门功夫。然后未到之后是未到地定，那未到地定呢，开始见体内32相，然后开始准备初息要转换，进入了初禅。那初禅的就是细法，禅定细法，而且是色界细法、色界定心细法，将入欲界这个身嘛，因为我们还是长这样。就算我修了二禅，我修了三禅，我长还是长这样，我还是这个人。那这个色身是欲界的初法，那我禅定的细法入这个身，所以在入这个身之前，我会见到体内32物嘛。然后之后这个初细法入这个初法当中，初细产生冲突，所以初细相违背，初细相违后产生16处，16处呢依此而发诸禅支，禅支就依这个而起，所以下面有这个初禅5支，对不对？然后这些禅支，那禅支有禅支的功德，依16处而起。好，那这个禅支的因果体用当中，就会跟大家以后我们细讲，那就禅这些禅支。那二禅一样，只是二禅跟初，然后初禅呢，刚才跟大家提，它会有断前二世。到二禅入三，到因为二禅初禅是有觉有观三昧。初禅二禅的中间定是无觉有观三昧，二禅是无觉无观，所以当你到了无觉无观的时候，你另外的欲界的还有那个欲界的三四就会断掉，所以到了二禅以上，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那个空处定、 是四处地，就是四空地，这些地方它全部都是无觉无观三昧。这三个都是，这些后面七个都是无觉无观三昧。那这七个无觉无观三昧，他们怎么见闻觉知？他们因为当你到了初禅之后，你的范式识开始启动，到二禅以后完全启动，所以他就是用范式识操作见闻觉知。所以当你吃炸酱面，你还是知道炸酱面，而且你知道好不好吃，只是你对于这个好不好吃，你的懒惰会越来越低，不会说不知道它好不好吃，你还是可以判断每个师傅的技巧不同，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众生根性不同？看过去都长一样，那就毁了。 OK， 清清楚楚了哈。那以后我会把整个逻辑在我们从一趟跑下来跟大家讲。那二禅、三禅、四禅都一样，那翻过来是无量心，请各位看到科文要集29页。是无量心，是无量心呢，他有介绍说你为什么在四禅之后要来说是无量心，凡夫行者有什么需要，佛弟子有什么需要，那修习的处所，然后再来就是他在圆的，他在修的时候都一样，就是我们一般呢都会说，哎，我从我最亲近的开始嘛，然后之后慢慢扩展下去，这个是一般的是无量心。那他这个地方的比较不太一样，他这地方他的方式呢，他除了那个九脑的是无量心，他希望众生，我们除了众生缘此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法缘无缘，这个在一般的事无量心里面就比较少提到，一般的事无量心都谈九脑，大家听过没有？有没有回复啊？没听过的举手。好，那我讲一下，你们不讲我就不跳过浪过。九脑是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九，脑害的脑，九脑，九脑。那九脑呢，它事实上是很容易就可以算得出来，我们来画线一看就知道，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嘛，哦，过线未来三四，然后呢跟你最，跟你，你先从怨人亲人，还有我嘛，对不对？好，有没有看到？好，这样子是不是底下有九个宫格？那怎么算呢？他说啊，愿这个过去、未来、现在，我这个三思就不用讲，就是他都做同样的这些动作，就是什么，我讨厌的人，你去赞叹他；我喜欢的人，你毁谤他。还有我，你触恼我。好，我过去讨厌的人，你赞叹他；我现在讨厌的人，你赞叹他；我未来惹到我的人，你赞叹他。这不就三个愿了，三恼。我喜欢的人，你过去的时候你触恼他，现在触恼他，你未来触恼他；我现在触恼我，过去触恼我，未来触恼我，这不就九恼？你们请问人家讲说赞叹他，我讨厌的你赞叹他，为什么会恼？会不会？会不会？会哦，好诚实，这好事。禅修就是要诚实，要承担，对。所以人家说禅修，禅修如果真的修得好的，是非常活泼的，他的心是非常活泼的，而且非常的敏锐，平静而且活泼和敏锐，这个你会觉得有矛盾吗？完全没矛盾，改天可以解释给你看，我 PowerPoint 都做好了。好，然后呢之后这是九脑，这是一般的情况，可是你在那个，这是众生缘的问题而已，法缘不是啊，无缘不是，这就是后来的部分。所以一般我们在其他的部分大部分都看到都是众生缘的部分，比较少看后两个部分。好，然后再来就是舍，舍的部分定义呢，很多人就说那你做就要放下，他这个舍不是指做了就放下，他舍是指说我对于前面的这些事情我一心以待之，持平。舍，舍这个字呢，舍事实上舍受，我们不是有三受吗？苦受、乐受、舍受，三受里面的舍受不是把感觉放掉，舍受是指你没有感觉，你没有感觉也是一种不好的。像这个舍，舍在这个地方一样，就是说 我对于慈，我对于悲，我对于喜，我做了之后我应该持平。所以舍在我们在舍跟忍的用语呢，跟大家传统在用世间学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世间学会觉得说，哎，那个忍就是好像要压抑下来，可是我们佛家在讲的忍是指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安住在法义上。所以你有没有压抑？你没有压抑，你是完全就像依然在法义上而不为外界所动，这个才叫忍。然后这个舍呢，一样一般都以为是放下。舍它的意思是说，你依然在你的方法上用功，而没有惦挂你做了什么，不要为这个慈悲喜而牵动。所以他的用词要记得，在这些忍啊舍，他的用语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如果在这些用语上稍微下点功夫啊，对读经会很有帮助，不会读错。很多人就是在这个用语没有下功夫啊，不知道他翻译经典他当时忍是怎么翻过来的，结果就都把它解释成咬牙切齿。好，我们再来这四无设定，就是四空定。四空定就是空处定、四处定、不用处定，就是无所有处定，以及非想非非想处定。在那个阿含部分的阿含经典，事实上是说没有事无设定，尤其他杂阿含有部分的地方，他是说没有这一个，他们有一个辩论，有辩论。那大部分的经典和部派都说，事实上他因为他是维系难查，所以并不是它不存在，它是存在的，只是它是维系难查，所以他们认为说，也就是杂阿含有部分不说的、不承认的原因，好不好？这大概大家提一下，就是它有各种说法。那智者大师是觉得维系难查，你依然要查，因为它既然不是灭受想定，所以你依然要觉察，而且更不能够落入它。好，再来往下三十页，三十页是修正异世间、异出世间禅。你各位可以一下就看得到他这个透过科文啊，你回家真的要把科文常常看。如果你们说的舍不得割开，那就记得常常把它翻出来看，好不好？他这个异世间、异出世间是六妙门、十六特胜跟通明观，这三个都是习道观，跟刚刚十二门禅一样，也是习道观。习道观十二门禅就是刚刚的那个世间禅，是不是？前面有没有四禅四个？他是习道观，他不是告诉你要能数能随吗？该怎么数？他是习道观。十六门禅呢？不，这个后面这十二门禅是习道观，后面这个异世间、异出世间禅、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观也是习道观，也是习道观。所以我们几天都常常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佛说一甘露门，佛说一法开为二甘露门，习道观以及不净观。好。好，这个地方也是习道观。那请六妙门是习道观没问题，十六特胜是习道观，请各位看一下这个科文，真的帮大家做得很好。你看三十页的上边右上，有没有帮大家写得非常清楚？拿十六个知习入、知习出、知习长短，对不对？知习长短的时候，不是只知道气息长短，他必须还要知道气息的路径，还有你心的安定。我们的心呢，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浮动，你会慢慢慢慢的时候，你刚开始会觉得气息比较短，之后呢，你的心稍微稳定，你会觉得好像气息变长。当你的心更稳定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气息变短。可是并不是气息变短，是因为你的气息更缓和，让你后面的完全没办法觉察，而且你的心觉得说你也不想跟着它跑这么远，所以你会觉得路径又变短。所以这个知习长短必须要能够搭配路径，都要能够知道，还有他的心的稳定度。之后即知习片身，就开始到了味道地定，能够见三十二相，然后除片除诸身形，开始断惑，起断见惑，然后开始呢了解该做不该做，然后整个一路断上去，见惑识惑一路断上去。 OK， 我们先提到这边，至少到知习片身大家有概念。那他知习片身不是像那个我们讲大周天小周天把气息带着跑，他不是啊，他是那个身体啊。各位看我这边一下，麻烦你，我们身体不是会有个躯壳吗？大家以为是大周天小周天，事实上是在体内跑。那知习片身的状况不是这样， 支期变成状况是因为你原来就三十二物了嘛，然后你知道之后你不是初细相为吗？然后之后呢你会发现说这个物质跟你外界的空气或桌子的物质当中没有明确的界限，然后你的气息在出入并不是一定从鼻子，你这当中都有分子在跑，这当中也许有随时都有缺口在剥落，随时都有长起来，不是密合的。所以当你支期片身的时候，你事实上你会看到你体内有很多虫，你的血管就是高速公路，那些虫的高速公路，然后哪些虫是不会上车的，哪些虫都住在家里面只有一个门户，哪些虫是一个身体四个头四个口的。然后呢之后你会开始发现说，就这事实上在蛮早的时候就会知道，你应该在欲界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认知，只是知习片身会更明确。那我先讲欲界定的前面的状况，就是你在出入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这个空间，你在吸的时候你并不会被一般的，我们都用鼻子呼吸，你会觉得你有一个局限性有没有被压迫到，但是因为你们呼吸错误，你们如果呼吸对是照我讲的布袋的呼吸或我讲那个方法呼吸的话，你这个呼吸的方式，你这个地方你会觉得你吸进来的时候这空间非常的大，这所有的空间都非常大。你们如果没有上礼拜一的课，麻烦你们回去看，我们有排鼻八，那边有教怎么做。那星期一它有个叫做天台盖说，它有排鼻八，那边有教。那之后呢，你在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并不是从肺部或什么地方出来，你是所有的地方啊，跟外界。你一吸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身体跟外界是一体的，你没有局限性的。然后你的气息在跑的时候呢，就是跟着那些虫一样，他们是全部都在跑的。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这些虫呢，它并不见得会跑完全程，那你的气息也未必会完全，然后你跟外界都是通的。这是在欲界定，基本上呢你看不到虫，但是你已经可以感受到说你的呼吸方法如果是对，有做到持身的时候，你应该就知道你的气息在进出的时候已经不会被这个身体局限，你的吸气会好像身体的那个感觉，你的身比较大，你的吐气呢也不会缩到你现在的小身体里面来。然后你好，然后慢慢的时候，当你到了初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周围气息在跑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你就是一个定空明的那个三个东西，空跟明就会在你的周围，它的那个空跟明会改变，还有你体内都会改变。这就是到这个地方你只息偏身而已。那但是如果你呼吸方法错，就要报考意识，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这个部分，永远都是这样鼻子呼吸的人不可能。OK， 要就会一定会错，一定会错，用鼻子呼吸，一定不可能的，千万不能用鼻子呼吸。鼻子呼吸长期下去，你还容易头痛、头风。好，再来翻过来，接31页，31页你可以看到是初世间禅。出世间禅的时候呢，它有坏法观，坏法观它就是属于不净观的系列，就属于不净观的系列。那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不坏法观，有没有找到？那不坏法观里面，它就已经开始结合了不净观跟习道观，扛棒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了。那到后面呢，炼禅九次地定，也就是结合这两者在操作。结合这两者在操作，那下面熏禅修禅就一路下去。那现在麻烦各位回来刚刚的30页，30页的时候我跟大家提过，当你知习片身的时候，然后你就已经开始知道体内了嘛，是不是看到了？看到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把习道观跟不净观做结合，那时候你以习道观为入手，而你开始会把不净观加进来，因为你会知道身不净心受不净，你会开始除诸身形，就是已经开始把不净观接进来这个里面。所以到后来是一门深入啊，可是却能够通达深理啊，广理都可以，又深又广，这样理解了吗？不净观跟习道观到最后是都会结合。那像刚刚如果你回来看31的时候，31的时候它前面是九想十想，看起来是很纯粹的不净观，那哪里开始结合？在背舍，八背舍的时候呢，当你到了净背舍身坐正的时候，你 为可以救你的方法，还有你可以让你这个地观八摄非常纯熟的时候，就必须要结合习道观了，就必须结合习道观了。好，再来往上，坏法观，坏法观当中有一个八念，八念呢是为了除九想的部位。坏法观当中九想跟十想都会有产生恐惧，八念是他们的药方，就是要救他的。当他产生恐惧该怎么办？这八念当中啊，佛法身戒十天就去掉了几个了？六个了嘛。佛法身三个，戒十天三个，是不是六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念死，就是不怕死了啦，修行为重，道业为重。再一个是什么？习道观。所以你要修不净观，你也必须把习道观学好。可是习道观不是一定要属习，不净习道观不一定要属习，属习道观有很多方法可以学，你可以修随习。 OK， 好，所以跟大家讲这个方法呢，不净观、习道观还有念佛观啊，这三个你都得学。为什么？因为当你习道观出贼，什么来救你？念佛观。所以三观都要学，这本书啊，习道观、念佛观，至少你要会习道观、念佛观。不净观，当你习道观到一个程度，你自然就会不净观了。但是你要修不净观之前，你一定要会念佛观。为什么？因为你念佛法身戒十天，是不是有它？你要不要会习道观？要，因为它也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这本书教的你一定要会最基本功夫。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下课。下星期请各位记得带这一份讲义，后面是不是有摩诃止观的器五盖？还有呢，请各位记得带科文，我们要上摩诃止观的科文。今天上到这边下课。